第33集检查。
一般绑架不都是劫财劫色吗？你们说他一个学生也没什么财吧，那剩下的就是色了。他那么漂亮，当然是被劫色了。那你和李萨初次在一起时，你感觉他还是不是一个真姑娘？
当然不是，怎么会是呢？我是两个孩子的爸，连这一点都搞不清，那我也白活了。你们想啊，他给人家劫了，糟蹋后真没人才掏出来的，哪有劫了色完璧归赵的劫匪，是吧？
可是在这点上，丽萨坚决否认和你有过什么暧昧关系，你怎么说？
怎么可能，都到这个份上了，谁还愿意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？我们俩在一起除了没有名分什么都有了。
你确定？
当然，他说自己还没毕业，怕怀孕，我们一直采取措施呢。
你觉得李萨爱你吗？
当然，你们别看他平时装的一本正经的，那只是表象，他和我在一起啊可淫荡了，不分场合地点，总是没完没了的，这也没啥可说的。这不，年轻有朝气，而且我也能满足他经济上的需求嘛。再说了，爱情是自私的，一旦爱得昏了头，就什么也顾不了了，对自己最好的朋友也敢下手，是不是？当然我也有责任，怪就怪我平时太大意，没注意到他竟然是这么歹毒的一个人。
这么说，你确信是李萨杀害了金月儿？
当然，不是他还会有谁？再说了，我和月儿的事情还没几个人知道呢。
你说就凭李萨，他一个人又怎么会杀了人，还把他送到百里之外的？
那我怎么知道啊，也许他有同伙吧，就是你们的事情了，赶紧去调查啊。
你和李萨在一起后，金月儿知道吗？
这个问题他以前可没想到过，神情有些迟疑。
啊，你说，哦，我想他可能知道，也许还没机会知道吧。不过我们三个人的事情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，别人是一概不知情。这其中一个人死了，我没做，剩下的除了李萨还能有谁，是吧？
你只是推断，到底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李萨杀害了金月儿，而不是你自己所为？
不是，绝对不是我。我赌咒，我把我的儿子女儿都赌上，我爱他，我绝对不会对他干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。
赌咒有什么用？仅凭你一口咬定是李萨所为，你觉得我们能相信你吗？你最好想清楚，仔仔细细的把你这十天以来所有的行踪都交代清楚。还有，上次你说的那个黄家湾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照你说的地址我们找不到？难道你连自己出生的地方也能搞错？
我出来几十年了，也许他们把地名给改了吧。
你再胡搅蛮缠，小心吃不了兜着走。即便改名字，难道我们会不知道？说，你的老家到底在什么地方？你有意隐瞒，到底想掩盖什么？
我没有，没有要隐瞒什么。我当初走的时候，那里确实叫董家湾呀。这，
打住啊！再编下去毫无意义。你当警察是什么啊？你私自篡改身份，造假履历，你想干嘛？活得不耐烦了？光从这一点推断，你所有交代的都是假的。你从实招来，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。说，你老家到底在哪里？
我没有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，
他的眼珠子咕噜噜的乱转，但看到几位警察的震怒，只好叹息一声。
我奶奶她年纪大了，我是不想让你们去打扰她。
首先我们也是爹妈生的，这点人情还是有的。你老实交代，你的老家到底在什么地方？
我已经说过了，我姓董，
老家就在临县姚子乡一个叫董家湾的地方。当天晚些时候，我又被带去见律师，这次只有于伟的姨父一个人。
Lisa， 我是于伟的姨父，我姓张，你叫我张叔叔吧。这次既然来了，我就不会空手而归。我们都已经知道了，你是一个好孩子，你没有任何错，但是眼下你已经被诬告，这是谁都不愿意碰到的事情，但已经摊上了，没有其他办法，只有勇敢面对。
我泣不成声。叔叔，我知道，我……
孩子，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好孩子，说破天我们也绝对不相信是你所为，但事已至此，我们就得找出证明自己清白的有力证据，其他疑点有待警察侦破。说说吧，尽可能详细地告诉我，你自从学校回来以后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所接触的每一个人，一点小事情都不要错过。
我开始慢慢地叙述起来，他不停地记录着，有时候也会打断我，让我在一些事情上重复讲。在时间、地点和人证物证上，我也做了最细致的描述。我越讲越感到好笑，就我这透明式的生活和结交范围，怎么会和犯罪扯上关系？而且哪有所谓的犯罪动机和时间？
哼，孩子，就连你这样的都能被扯上什么杀人案件，他们还有什么不能做的？真是可笑。
叔叔的话也让我嗤之以鼻了。
孩子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你得老实告诉我，必须讲实话，这点很重要。你到底和那位董兵有没有发生什么，就是像他说的情人关系？
我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我怎么会？他算什么东西啊？我和他简直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
我大声喊道，自从上次我被绑架后，我就像块宝似的，被爸妈和于伟严严实实地保护起来，连一点自由都没有。再说了，这一个礼拜以内，我天天和于伟在一起，他白天到家里来陪我，晚上爸妈一回来，他就回酒店去了。即便有事外出，我也从来没离开过大家的视线啊。再说，于伟他那么爱我，我也很爱他，我又怎么会……
现在董斌他一口咬定说你们之间是情人关系，我们怎么办？而且他说的振振有词，有时间有地点，而且他的工作人员也做了证，指认你去过他的公司，只要他有了这套谎话，其他的也就顺理成章了。为了情，为了嫉妒，为了钱财，你杀了人，也许是失手或者存心，不管怎样，调查取证都得有一段时间，我们耗不起啊。
他骗人，纯属诬陷，他怎么那么卑鄙无耻啊，这种话也能编造得出来。
可是站在公安人员的角度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他无耻之极。
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找不到合适的字眼骂他。
孩子，你必须尽快离开这里，回学校去。毕业在即，要立即返校，进行论文答辩。你不能耗在这里。我已经和他们交涉过，想保你出去，可没获准。这事耽搁得越久，对你越不利。
我的清白岂是他可以玷污的？他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我和他，笑话！
我义愤填膺。我和你爸妈谈过，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自重的好孩子。到目前为止，你还没有交往过男朋友，和于伟的交往也只限于发乎情而止乎礼。如果就像你说的那样，你和他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就凭这一点，我们就会戳穿董斌的谎言了。这也是我们最快捷径还你清白的突破口。
叔叔，我向您发誓，我是清白的。
三名律师早已分头行动，有一名开始着手为刘盼盼的案件进行辩护，另两名和于伟及爸妈都为我四处奔波。
事已至此，我强制自己必须冷静下来，思考着整个案件的玄妙所在。可脑袋里什么都没有，就像浆糊一样稀里糊涂，只能直观地认为疑点肯定在董斌身上。是他一口咬定是我杀了人，他有什么证据？什么也没有啊。他之所以这么说，肯定是早有预谋的。他和我一起被抓，可在这之前是他杀害了月儿，然后考虑清楚再嫁祸于我。可为什么他却和我同时被抓呢？而他被抓进来之后才招供的。当然谁都想平安无事，何况就像他们所说，他和我在一起了，只要月儿的事情没有暴露，他也没必要出卖我。事情一旦败露，他就推到我身上。从人情上讲，他也有心保护我，被抓后不得已才招供的，这样也能说得通。那么人肯定是他杀的了，这个可恶的东西他藏得够深的呀。可是要举证他，凭推理肯定不行，得有证据。可是他爱月儿，又为什么要杀害他呢？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之间那种不共戴天的仇恨呢？从这点讲，他可能也是受害者。可既然他没做，又为什么不赖别人，专门要往我身上栽赃呢？这充分证明了他通晓整个案情，即便他不是罪犯，但与犯罪有关系。可他爱月儿的呀，为什么会容忍罪犯杀人呢？我的清白自会被证明的，到那时他该怎样自圆其说呢？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？而我一定会等到他死得很难看的那一天的。可眼下我该怎么办？像这样耗下去，我会失去耐心，而且我要赶紧离开这里回学校去，一刻都不能耽搁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浑身燥热，一种从未有过的害怕犯罪，离开犯罪之人，想要过一种正常人生活的想法，超过所有最最美好的愿望。自由啊，那种想去哪里，想要吃什么，想看书学习，想与谁见面，想跳想跑的不受限制的自由是何等的美好啊。学校的论文答辩可能快要结束，而我的论文还在电脑里。更重要的是，因为我的事情而耽搁了于伟，他的爸妈为了他不知道都急成什么样了。天哪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有谁能救救我？思前想后，为了尽早离开，我只有一个办法。董斌不是说我和他在一起吗？我和他睡了吗？我和他是情人关系吗？那好，睡了自然和没睡是不一样的，那我就证明给他们看，我用自己的清白来证明我没有撒谎。可是不行啊，这样做我将颜面扫地，不会再有什么做人的尊严呢。可是就凭他们抓错人这一愚蠢的行为来看，坐等他们结束要等到猴年马月，他们能等，我等不了。我开始发热，脑袋嗡嗡作响，眼前柳絮乱飞，头脑里一个声音如重锤敲打在我的心脏。为了还你一个公道，尽早摆脱杀人的罪名，也为了尽快地离开这个活地狱，你赶快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吧，快去呀，别再犹豫了，你的爸妈为你都快气疯了。但是另一个更高的声音挣扎着，带着呼啸声尖利刺耳，不，我不要，我宁死都不要，我没杀人，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，法律是公正的，他们不能无视法律，强加给我一个杀人犯的罪名，他们不可以。可是你熬得住吗？十天，一个月，半年，或许是一年。不，我不要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回家，我要离开这里，老天哪，救救我，救救我呀，我不想待在这里啊，我要回家，我还要上学，我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。被关押的第三天早上，我又被带进了审讯室。首先几个警察对我又是一番轮训， 那些不断重复的话让我作呕，那些说给傻子听的说教让我昏昏欲睡。而我虽然心急如焚，可表面上的懒散和消极让他们很恼火。不过还好，他们也没再发力。当我正在庆幸，他们也许在没有什么新的证据面前，不过是履行公事而已时，那位瓮声瓮气的警官突然走了进来。他一屁股坐到桌子对面，阴沉着黑脸，脱下帽子扔到桌子上。一开口，我一身汗。
丽萨，你是不知死活还是想死不想活？到底是你同伙杀了人，还是你和董斌所为？你照实说不就完了吗？你是想把这牢饭吃定了是吗？
你说我杀人我就杀人，我凭什么要杀人？我杀他干什么？那对我有什么好处？难道我不怕死吗？你以为我是神经病吗？杀人不用偿命的吗？我有那么傻吗？我连一条鱼都不敢杀，何况一个人呢？
那你告诉我，就董斌和金月儿的事情还有谁知道？
关我什么事啊？我怎么会知道？
你不知道谁知道？说。
他的肥掌啪地拍在桌子上，把旁边记录者的本子都震到地上了。
别看你温温弱弱的，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，你这样的我可见得多了。为了一点蝇头小利，连灵魂都能出卖的无耻女人，
你算什么警察？你凭什么侮辱我？瞬间我血冲头顶，冲他大叫起来。
就凭你这副德行，我骂你是轻的，抽你一顿也不为过。人家女儿怎么了？犯下死罪了吗？你是你爸妈的心头肉，人家也是他爸妈的宝贝疙瘩。人家那么贫困的一个家庭，培养出那么优秀的一个女儿，凭什么你们给她判死刑？凭什么你活着她就得死？
你胡说，我没有。我再说一遍，人金月儿不是我杀的。你们没本事破案就承认没本事，在我面前耍什么狠？再吼叫也破不了案。我是豁出去了，已经到这份上了，怕也没用了。他呼的一下推开椅子，冲到我面前，带了一股热浪。
你敢再犟嘴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
他的肥指头直指我的额头。好啊，你硬把黑的说成白的，有你吧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我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我再告诉你一遍，我没有杀过任何一个有生命的。我的好朋友金月儿不是我杀害的，我还要说多少遍你们才能相信？他喘着粗气在地上来回踱步，然后无奈地回到椅子前，把那破椅子拉得啪啪作响，然后重重地一屁股坐下，暗暗长叹一口气。
丽萨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没有充足的证据是不会随便抓人的，没人进到这里还会耍赖。就你也太小看我们了吧，关你个一年半载的，我看你还横不横。说说看，你对董斌这个人什么看法？
一个不屑的人，我能有什么看法？
那你还和他搞在一起？
我没有，他算什么东西？我干嘛要和他搞在一起？
你口说无凭，搞就搞了，你们也是两厢情愿，没人管得了你们那些破事。但你们绝不能无视法律的存在，用别人的性命为自己当垫脚石，敢做不敢当，这算什么？
我没做，为什么要承认？你们到底是人不是啊？老想让我承认自己没干过的事情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
什么意思？你最明白。
想干什么？严刑逼供啊！我看你们找错了人。
我们逼你了吗？逼了吗？
从前天开始一直在逼，难道没有吗？
你不是也学过法律吗？这叫正常审讯，走法律程序。当然了，对于那些不识时务者，我们也不是没有采取的办法。你最好不要认为我们无能，让你开口的办法多的是，只是我们在先礼而后兵，你最好有所准备。
我头疼欲裂， 审讯一直持续到中午，我快疯了。中午吃了一口饭，我被告知下午还得继续。我的手腕从纱布里往外渗血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那位女警察要给我上药，我偏不要。最后她愣是撕下纱布，我看到一圈的锯齿已经发炎，肿胀的像颗颗红玛瑙。我像困兽似的在囚室的地上不停地走来走去，像这样一直审讯下去，我会按照他们的说法，此地无银三百两的。我已经疲惫至极，而愤怒已然成了小事。在这种时候，我的思绪混乱极了，只是感觉一个人的自由比什么都重要，能展开翅膀飞到亲人们的身边比什么都重要。我无法想象下午的那几个钟头我该怎样度过。一点钟他们又来提审我，这比我想象的来得早了些。因为我还没想好，我头痛欲裂，面孔绯红，身体摇晃，感觉像喝醉了酒一样。虽然家人为我请了最好的律师，可就目前而言，我还得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。这使得我的神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，我在超长的底线上被拎起放下，死命折磨着，除了极度的恐惧愤怒，我还剩下什么？从一点到两点，我一句话都没说，我在努力忍受着他们的疾言厉色和讽刺挖苦。我想，每个人的忍耐都有限度，一旦超出限度，会发疯，会出言不逊。所以我得忍受，忍受。我忍受着黄河决堤之前的怒吼和咆哮，忍受着无法再忍受的歇斯底里和疯狂。